各位的礼拜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咱的故乡，咱的岛播出的时间是伫每礼拜早起哈，每礼拜拜一至拜五，拍摄拜一至礼拜哈，早起的八点至九点播出，顶播时间是伫暗时的十点。啊，听众朋友呢，只讲对咱的。这部有什么意见可以开我们的服务电话02-2426-4539 02-2426-4539来跟我们联络，跟我们的行政人员来联系。那如果要透过 email 可以下对接 tda@net.tw tda@net.tw。 那那平常时会当对咱的网站哈来了解，咱要介绍，咱要推广的理念是虾米货？这个网站呢是28.net.tw， 28.net.tw， 或者是taiwantt.org.tw， 台湾TT.org.tw。啊，最近哈天气真冷哈，所以这嘴唇有时阵嘛安尼顶顶哈，迄个伤大伤紧哈，啊顶顶啊讲话敢那口齿诶一点嘛无清楚哈，啊一个听众朋友呢，就请您多包涵一下哈。那这个今下要跟大家介绍诶哈，是一个一篇旧诶文章，不过我感觉这个文章呢真有意义哈。这是曹长青所写的一个文章，是咧介绍一个纪念馆呐哈。啊，伊住伫咧美国嘛，曹长青伊是对中国造出来的这个华裔的美籍作家哈。伊中国籍个，啊，经过这个文化大革命啦哈。那经过六四，他不已经不在里面了。那他呢？在这个中国做了许多的那个曾经办过这个刊物，结果呢也不见容于当时的那个政治这个就是因为那些领导人啊在因为批评时政他直言不讳所以呢不见容于领导中国的这些政权，所以他只好变成他们的黑名单哈，变成居住在美国。那现在美国籍，不过伊底无法度登记，甚至呢，伊父亲过世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回去。啊，就像看他们较早戒严的时阵，台湾有出一个黑名单。啊，那你名去用列的黑名单的人哈，你得变成流浪在国外，无法度登来。真讲家己处理有啥物代志发生。都没法回来看。那在当时啊还在戒严的时候，很多人他就是有家归不得，在这个国外心里其实他们为什么会被列为黑名单，当然就是心系于这个台湾的安危哈，啊对这独裁政权不满，那他想要帮助台湾能够有一个正常的健全的一个民主制度，而这样子会不见容于当时候台湾的蒋氏政权，所以变成黑名单。其实他都是很爱国的，很爱国的人也会很爱他的那些父母亲哈，对他的家庭呢就有一个责任感，可惜这款的人都无法度回来。那曹长青啊，他现在是这样子的状况之下，他这个处理有代志，父亲过世，他也没有办法去见他的最后一面。啊，这篇文章呢是在1993年时候写的呀。不过呢，对照于我们台湾呢，其实有很多可能可以借镜的地方。啊，他在说这个纽约建筑的一个纪念馆，浩劫纪念馆。那台湾现在也正在进行这样子的缓慢的进行所谓的转型正义，他进前来这中正纪念馆哈，中正纪念堂要改做民主广场的时阵，发生真大的抗争，那代表着这个独裁政权的这个政党呢 毫无理性的哈对抗这个执政那个政府他所要做的这个转型，政府所要做的这么一点点的转移，那变成讲一个激烈的冲突，甚至呢现在要选举啊，在这个1月12号特别进行这个立委的选举，那这个选举在民呢也有公民投票的这个选票，这个呢同样的这个曾经独裁过台湾统治过台湾界政党呢一样的不遵照这个民主制度的游戏规则，他硬要说这个中央跟地方的制度可以分立全国性的选举他竟然要搞一个一国两制这样子，不知道什么叫做民主，不知道叫做制度，不知道什么会叫做法治。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个文章，那让大家知道说这个独裁政权也做出什么恐怖的事情，这是万世永远都要教育你的人民的，这是很重要的，不然你也不知道说到时自己是怎样死的。那这个浩劫纪念馆呢，他说在1993年4月呢，这座纪念馆呢建筑了计划了15年终于落成了揭幕了，这个建筑加上它的整个规划加上整个建设总共用15年哦，你看15年啊，讲一个总统四年，4、4、16将近用了那个四任的总统的时间。如果这个国家这个国家认同没有那个统一的话，国家认同没有共识的话，历任的四个总统，这种这么大的这个建设是没有办法完成的。那这浩劫纪念馆呢，并不是我们说的那个什么世界末日啊，核战威胁啦，或者是地球暖化这块呢，还是说彗星撞地球这块的浩劫哈，而是呢被纪念讲去吼纳粹杀害的600万个犹太人的纪念馆，爱迪介华是在不是在纽约，是在华盛顿揭幕哈。那作者呢，他也去参观了这个纪念馆，而这个纪念馆呢，是一个暗灰色的建筑物哈。虽然这个作者一讲，伊伫这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册里面哈，有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传记哈，伊已经了解真侪这纳粹迫害这犹太人的罪行，不过伫这浩劫纪念馆所目睹的一切，仍然让他胆战心惊，让他心灵颤抖。一个纪念馆的设计好还是不好哈？一家里边，你好，这参观人的震撼就知道说他这个他要设计的，他要传达的东西到底呈现了没有？是不是有达到那个效果？一个纪念馆的设计哈，跟大家介绍一下。伊是个匠心独具哦，都一入大门来面哈，电脑它就输出了一个，这年龄性别看参观者赶快呢，人哈以东西遇害的那个犹太人的卡片，他知道你的性别年龄之后，他马上找出来，你一入大门哈，马上帮你找出来一个，卡片差不多。年纪跟你性别同样的犹太人，就是在那当时有害的这个犹太人的卡片上面呢，有他的相片，有他的生平跟他受难遇难经过。于是他拿了这张卡片进去里面参观的时候，就等于好像他在这个集中营的那个历程啊，自己重新的经历过一遍，所以那款的感同身受更加的强烈， 体验了他的被迫害致死的整个过程。从这个一进去呢，哈，读了除了你知道你今天要看到的这个你看到的景象之外，还知道说当时候这个人他遭遇了什么样的情形。每个个人哈，跟你差不多同样年纪的个人，然后你也看到这两个十多分钟的纪录片，他也会概括的描述了哈纳粹德国的兴起，甲犹太人的背景甲遭遇，啊，行出来这电影熟了后呢，在这个第一层呢，基层的楼层顶中间呢，一直在放这个时阵纳粹罪行诶电影，哼，它是电视有两二十二只，诶，这个大电视的荧幕，啊，有二十只是当者哈，具有电视跟电脑电话功能的音频，还有呢，1500张受害者的相片。四千箱这个死者的皮的鞋子，搁有23000的东西呀，有害的这个遇难者的遗物，让人家会让人沉浸于震惊、愤怒、悲哀，说不出话来，因为你有看到伊的遗物的时。啊，而且这么庞大4000只的血，哦，那23000的遇害者遗物，都1500张的相片，不是说每一个受害者都有法度提供相片，以及啊提供1500张的相片。你看到这些遗物的时候，这个人他曾经穿过的鞋子，他曾经用过东西，你更能够感觉到这些 不只是说一张一张这样平板的相片而已，而是他，你会感受到他的重量，他这鞋子用过了多久，他的东西跟他说他曾经活过的那个感觉会更真实。那一般呢，以食物为主哈，纪念历史题材这博物馆一般都会采取这个现实主义艺术设计。你过去这美国四剧是做那个剧名这个名剧抽象主义艺术感的室内雕塑家呢，跟建筑大师詹姆斯·弗瑞德的设计之下，这个纪念馆到处充满了象征跟暗示。有什么样的象征，它要暗示你什么。以这砖面呢，这墙面哈，墙面它保留着原始的颜色，是由红砖砌成的，它保留这个红砖的原始颜色，有这种感觉，有那种古典主义的意味，不过呢却凝聚着一种空洞跟恐怖的氛围。那这大厅呢，这具有圆顶还有封闭感，这椭圆的屋顶，那整个大厅让你感觉是封闭的。好像是有点感觉底界犹太人你可以用拐掉一些底界生命的最后时刻挣扎在其中的大毒气室，可以用拐掉的招尾出来，连一个连那个空气都泄露不出来，一块的封闭窒息的感觉啊，哦！也大厅是给背后的感同身受，你用去关的来宾，生命的最后一刻，你要被毒死那时候，你完全绝望的那种恐惧。那纪念馆也头顶面啊，是一排那钢哨钢楼。好参观者会感觉讲，像在置身伫这集中营内面，时时刻刻都会很感激。那个灰色的大楼电梯的铁门呢，开启的时候都非常的沉重。就看到迄阵 火化炉的闸门，参观者来接地面吼，就感觉讲要从再去地界的感觉。你走入去电梯里面啊，是沉重的，一开门就觉得很沉重，就像那个焚化炉的小时的焚化炉的闸门，就是要去地界的门同样。那他说最具那个设计感的匠心独具的，就是那个钢架楼梯，他给他设计得很矮啊，因为他很矮，人如果走到这里就觉得很客，觉得很不爽快，会很真啊，让这个参观者可以体验到说，当初这些犹太人从一批一批上去集中营的情形，楼梯设计得很不自然，又没规则，那钢架处理的断裂又而且不衔接，它暗示着家底下人有着扭曲的人生跟多舛的命运。那楼梯两侧的玻璃上面还刻着真多受害者的名字，甲当时予人感觉足恐怖的这村庄的地名。楼梯的尽头是一段这个铁轨，甲一架火车。伫遮呢，迄时阵犹太人都是伫。经过这金客这拥塞的楼梯走向这个火车里面啊，也很干嘛讲这个命运前途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前途的尽头是一列火车，啊，伊伫内面从钱干啊呢，一点啊回转的空间都没有，被塞进铁罐车厢，拉向这个。奥斯维辛的毒气室，然后这种最后的解决的 The final solution 啊，这是这纪念馆里面的设计，处处让你能够体验到当时候这受害者因经过一块的心理过程，不只是视觉过程，还有心理过程，包括狭窄的楼梯，楼梯尽头的那个铁罐的车火车厢，要再去毒气室，包括它的大厅，这种封闭的设计，让你在里面有一种恐惧。跟他说，印第来宾被密闭的毒气室关住了，连空气一丝一毫都漏不出来，一块的恐怖与无助。那音乐过后，我们再来下一个。继续介绍这个浩劫纪念馆。 一日八方路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咱的故乡，咱的岛播出的时间哦，是伫每礼拜拜一哈，一礼拜哦，早起的八点至九点，啊，定播的时间哈，是伫即个暗时的十二点至啊十点至十一点哈。那今仔日甲大家介绍是一篇即个。曹长青所写的这较早所写的这篇文章，爱的介绍浩劫纪念馆，坐落在于美国华盛顿哈、哦。那他进去参观过，他看到的，他所受到的震撼呢，他描述出来，对于这个集权独裁统治的一个控诉了。他头前甲大家介绍讲，这纪念馆的规个设计，互你有一个感觉。让你感同身受的感觉，他收集了相当多的这个资料哈，有因这受害者遗物哈，遗留下来使用过的东西，因的相片，阿哥，因的这亲骨的鞋，那他结合了相当高的科技哈，不只是说在这硬体的设计上面，你干嘛讲，你简直就是走进去参观，就是跟那些受害者。在死亡这个过程当中所走过的路一样，他所历经的过程，你要进去体会过一次。这个不只是安尼尔，然后你哦会当了解到遐个人的资料。那他用了尽管的现代科技哈，就讲电影、电视、电脑的高层运用，再加上详细的解说，还有那个。就是大量的幸存者的遗物，在警觉跟视觉上，长一个时间一直在刺激刺客人的感官，感官，而且呢，他非常的用心，在馆内的空气中还轻微的漂浮着这个福马林防腐剂的味道，又加上了味觉的刺激，不只是有视觉，还有嗅觉，还有听觉。好、哦，这贵重的感官的刺激，同时在刺激着参观者，或者在心理上面、生理上面，都有一种好像真的置身在这个史诗片地的集中营的感觉。这该馆的这个主任一公因。不想要让参观者仅仅有深刻的印象，而是要让他们震惊、震撼。你会感觉你那种印象，在荒野中那种横七竖八的尸体，还有在毒气室里面扭曲抽搐着绝望的呼救的眼神，那在酷刑之下撕裂肝胆的那种尖叫声，就好像历历在目，就好像你曾经经历过这样子，而你无法相信，你简直无法相信，这是咱这人类哦，人类曾经会对同样是人类的人做出来的事情，你几乎无法来承受过，这是我们曾经有过的。世界有过的历史，而且纪念馆呢，他收集了大量的食物，像说受害者用过几百个眼镜、牙刷、刮胡刀、剪刀、小提包。这呢，不是像讲这卢秀燕、卢秀芳哈、卢秀燕，伊咧收集迄马英九所用过这面布啦。搁这牙刷啦，喝过的那个水哈，喝过没喝完的矿泉水，供宾馆要给我吹暖，而且快来收集方式供啊，还沾有他的口水，那种意淫的收集物品那种花痴的方式，以收集了很多受害者曾经用过的东西，让我们感觉他曾经跟我们一样活生生的。曾经用过这些物品，可能赶快，他们是真实的人类，不只是一些名字而已。然后，各有著名的这个少女日记安娜的照片， 一个很漂亮清纯的女孩子，啊，这个十五岁十五个囡仔在这集中营里面记录下她生命的最后岁月，啊，让人非常的感动。那这个馆内呢，我们刚刚有在以食物为主体的真实的细节，还有整个事件的宏观艺术雕塑，哈，这个两者呢层次错落，疏密得当。在这个有4000只鞋子的展览室旁边呢，是一面墙的抽象雕塑，雕塑的什么？一排排，啊，刻着集中营号码的囚犯手背。那在这个每一箱的顶管列当想到讲，伊曾经支撑过的艰难的生命，从每一只高昂高扬的手背上面，好像可以倾听到他曾经举起的呼喊和控诉，整个你一看到就觉得惊心动魄。在整个参观的过程中间呢，不断呢，也可以听到人们发出来惊讶跟叹息的声音。就说有两个这个参观女性，她就站在这毒气室的闸门之前，不断的摇头说：“太可怕了，简直难以相信。”啊，这两馆的最后的一部分，嘛是一个现代化的这展览室哈，是伊学习中心，内边有24台特殊的机器，伊既有这个电脑的功能，啊，会当找这几乎所有的被害犹太人的资讯，啊，嘛像电视感官有荧幕哈，可以用耳机来听。啊，这款机器呢，也荧幕上面设计好像作为银行的取款机，这样直接用手来触摸就可以观看或者是选看各种的资料。啊，因为讲伊伫日本哈，伊等于给你一张卡片，尽管有相片哈，啊，些相片的人哈，就年纪堪比差不多，这场你入去的是，和你的这张就是跟你年纪差不多，跟你同款性别这人的名字跟他的相片。那他就在这个最后这个展览室，他就把这个相片上的名字呢输入了，叫朱洛列文。那他立刻显示出更多他的资料哈，对，但快的讲，伊是一个犹太诶艺术家，六岁诶时阵就收集了3000多张画片。一对艺术学院来毕业，伫大学伫教册，后来呢是伫这奥斯维辛，被带进奥斯维辛之后受尽折磨，然后被塞进毒气室里面，结束了他的一生。照他的资料上面来看，他实在是一个相当优秀的艺术家，竟然6岁的时候就会收集了3000多张的画片，而且他是在大学任教嘛，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也是这样子被丢进毒气室里，然后就结束了。那这个浩劫纪念馆呢，面积有36000平方尺。哦，是坐落在世界西半球的西方世界的西半球的最大的纪念用有红迫害的犹太人的建筑物。啊，伊堪借华盛顿纪念碑，跟那龟霸球，跟林肯纪念馆，跟白宫，跟国会山庄呢，构成了一个四角形。那开一亿6800万的美金，全部拢是苏联的寄付，阿比格联邦政府是提供土地而已。那开幕那一天，世界有10多个国家领袖跟几百名政要跟美国的总统克林顿啊，副总统高尔都出席。那克林顿呢，底下 N 杠中间呢特别提出来，知识如果离开价值，会导致人类的梦魇，头脑如果离开了良心，就不再有人性。阿迪扎高尼经第一个给当时卡特总统写信建议哈，建筑这座纪念馆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作家呢，埃利威塞尔呢，在开幕式上呢就讲了一个犹太女性的故事。一共那个犹太女性是一个普通的村民， 在被装上送往那个奥斯维辛的牛车的时候，以为他是去赶集。当他被剥光衣服，把根根送去毒气室里面的时候，连尊真的是要去洗身躯。而作者呢，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得主也是作者呢，也是演讲者，他在讲这个故事之后结尾的时候说，这位女性她讲了一个普通的村民，就是她的母亲。那这个美国 ABC 电视台艾米的新闻的主播呢，主持的开幕式，这个主播呢，一共也父母亲当年就是从德国纳粹德国得出来，而他朗诵了一段1945年爱德华莫柔做的证词。这证词里面写着讲，这犯人啊，清掉这其实因并不犯罪啦，唔过因去用掠起来，这犯人穿一个破高高的衫，而且手呢顶管去用切掉的，啊，切什么呢？河尾到死拢无法度洗掉的这河尾。啊，有一个六岁囡仔穿这下一件这破军衫，啊，挂伫我的身躯边。那么，伊胳膊上的号码是 D-6030，伊啊，人真虚弱，虚弱到说不出话来，只用眼睛向我微笑。啊，第二天伊就互送入去毒气室内面啊，一个六岁囡仔吼，同款嘛，甲送去毒气室内面。啊，是安怎这犹太人被纳粹杀掉，这代志是发生伫德国。啊，这个纪念馆是安怎起伫这美国的首都《纽约时报》的《New York Times》在伫这社论中间写讲。伊要教育人民，什么叫做邪恶？伊要甲人讲，这个世界需要正义，因唔是人吼刻意表现出来人类战胜邪恶的英勇，也不是要纪念那些幸存者，它是体现了对死者的欠债，和未来几世代的人来警惕，好警惕未来的人。邪恶让人类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它有一个相当强大的教育意义。就是说，不是只说啊，那个邪不胜正哈，这个正义这一方永远是战胜，而是要告诉未来的世代，没有来得及看得到这个历史的人呢，告诉他们，尊公呐，人类呐，邪恶的时阵，人类会付出寡沉重的代价。伊呢，这个纪念馆呐，每天敢那有发出1125张的门票，一般参观几个馆呢，至少要3点钟，那暗去根本就看不了，吼，想晚去，所以一下晡的5点关门，啊。这个流量一控制掉的1125的人可以参观而已，不过呢，他就像这个华盛顿的很多纪念馆一样，都不用钱。那浩劫纪念馆并不是在第一类啦，在波兰德国乍得有这款性质的纪念馆，啊，即使在美国呢，洛杉矶就那个在美国哈，洛杉矶也有建一个，只是规模呢比较较小的古金山，嘛有这个被害犹太人的山坡雕像艺术。那在一堆像这个旧金山这个呢，它是被害者的雕像，在一堆遇难者的这个尸体雕像中，勇敢呢有一个那个仰望的沉思的幸存者呢，仿佛借着雷声啊，一刚一多还在流吼，那曹长青就觉得好像。这个雷声传递了对上苍的发问，在迈阿密海滩矗立着同样的雕像，一只绝望呼救的手伸向天空， 手臂上是无数受害者痛苦的挣扎与毒气窒息的瞬间。啊，站在这个浩泽纪念馆，你有会想到这个问题，说既然世界上已经有这么多纪念馆纪念的建筑跟技术，啊，现在要再去，而且去在美国的首都，啊，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啊，那个当时的犹太人大部分都是不是你年龄尽管不都是已经过身了，现在还要抓这些历史的故小不爱放。大家有没有觉得这跟台湾现在的情况是相当的同样的？这些问话在台湾也常常可以听得到。现在这些历史的故小一直被给并出来，而且全世界各国一直要起这纪念馆，现在不要放这些杀害者，不要放他们耍，啊，就已经审判了，他们也受到惩罚了，为什么还不放他们耍？你俩仔细想想看，你就会发现这是犹太民族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们不去放，不记得说曾经受过苦难，他们一直记掉的邪恶造成的伤害，在他们心肝的深深的所在，永远要审判那些暴虐残忍，不管历史走多远去了，不管世界发生多大的变化，这种清澈的记忆，这种顽强的镜头跟这种众人一心不屈不挠，就是犹太民族打不垮杀不绝精神的力量。为什么要记住？为什么我们可以遗忘？为什么不能记住？为什么我们必须要遗忘？大概爱当想看看呀，他们去记住这个创伤哈，并不是沉溺在创伤里面，而是深刻的记住它，然后有一个清醒的思维，让人知道说这个世界绝对不能再走那条路，绝对不能再独裁，不能再集权，不然这种的事情就会再发生。就像克林顿所说的，人类如果离开了良知就没有人性，而独裁政权他的操作方式正好可以合理化的解释你的没有人性的所作所为，让你逃避你的良心。所以我在看这个九评共产党这本书这个影片的时候，我会感觉真奇怪，当然心里是很痛苦，现在人有法度做出这款的事情，在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可以做出一款完全无理性的代志，甚至把这个他们所谓的这个清算的对象杀死，把他们这个内脏拿出来吃，当众拿出来吃，那是干嘛进公营的？那我这款扭曲的人性，把人当街剥皮煮死，这款扭曲的人性你看起来真痛苦，不过呢你无法度相比，无法度逃避，因为他很痛苦，我就不想去了解这件事啊。这毒啊喝，这种逃避的心态刚好会让你的那个后世再度陷入这样子的绝境，这样子的人间炼狱，因为你若不了解，你就不知道要怎么预防。那在这个曹长青呢，他在中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他晓得那样子的扭曲的人性，他晓得那样子的过程，他晓得那种思想教育的恐怖，如果要洗脑，预防洗脑到很贴地， 何嘎在他还保持了他的良心，他有清醒的良知，所以一招出来比狗利亚呢，他大量的像海绵一样拼命的吸收西方的知识，他慢慢的从中从那些洗脑的教育当中觉醒过来，他有法度去唤醒他较早所和接受过这穷山的教育，他跟这纳粹跟中共来做一个比较，他跟中国跟纳粹做一个比较，说他惊人的相似啊，因为呢这纳粹他焚书，他说要那个纯洁德国的文化，而在那个毛泽东的中国里面，文化大革命也是烧册啊，而且烧的不知道是纳粹烧出的几十十给足济杯啊，毛泽东的口号是破旧立新，德国纳粹说一个人民一个帝国一个领袖，那中共宣扬是什么？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步伐，统一指挥。那在德国呢，戈培尔提出领袖原则，赞美希特勒是拯救者，是权力跟正义的化身，而林彪则歌颂毛泽东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统帅，伟大的舵手，他的一句话顶一万句。啊，那在台湾干不是同样吗？哦，怎么主义领袖国家，这领袖是高出于国家的，是高出于人民的。啊，这那你教育是统一的版本，也就是统一的思想。那进行的言论的前置也是在统一思想，进行的这个集会结社的前置也是在统一行动。那赞美这个领袖，同样的，你说伟大的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你这纪念蒋介石的这纪念阁里面，也不就是这些词句吗？所有的这独裁政权集权的政权，你看他的手法是不是都一样，他在统治人民的这行为是不是都是赶快。而在台湾还有人说，为什么我们一直要重复228，为什么要去翻这些旧账，我们为什么不能原谅过去，为什么不能遗忘，为什么要这么痛苦。我每天嘻嘻哈哈快快乐乐不是很好吗？你个当你呐，唔知道这些过往的时阵，你呐唔知影讲较早，这独裁政权是安那咧麻痹人，安那把人渐渐的一点一滴的剥离，从把他的良心从他的思维中剥离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将来你也可能会被渐渐的一点一滴的。把你的价值观，把你对人性的信任、人性的价值、人性的正面，一点一点从你的思想当中、从你的心里面一点一滴的移除，而到时候难得做出禽兽不如的代际啊，而且你还沾沾自喜，像那香港这些小红卫兵们，他们检举网络的语言啊，做这要不要干嘛？讲真欢喜，伊是在报效祖国。就像讲马英九伊迄时阵咧，伫美国咧做要不要检举，同样是知识分子，同样在外国留学的这些人，伊干嘛讲他在为党国尽忠？伊干嘛伊在做对的代志？伊的良心呢是不在其中的。那若唔知遐条数？咱就会去给他利用去，然后这循环还要再重复，重复在你自己身上，重复在你的小孩子身上。到现在还有人说 蒋介石迄阵咧做诶代志，是因为啊，迄、那个国共内战呐、啊，抑个共产党呐，伊为着咧，即情势的混乱呐、啊，他为了这个帮助这个国家呢，他必须要做这种极端的手段，安尼咧改合理化。啊，若讲安尼诶话呢，咱即马有国共内战无？有台湾跟中国的战争无？当然有啊。台湾的国民党不是在那资匪，在那边通匪吗？那如果这个理由也当成立，我们现在是不是要用蒋介石当时候赶快的手段啊？他现在在资匪，他现在通敌叛国，但是不是要用叛乱罪、通敌罪、叛国罪来改，用军法来制裁？那要再执行戒严，再执行一次恐怖的高压统治，只要你思想上不相不健康，拢爱养量关起来。尊公伊也干嘛讲？就介只迄一阵所做的所谓的，是会当原谅的，是有迄、那個、他有他的理由，当时候的背景环境，难道现在就不适用吗？中国敢不是用这一千粒的飞弹对着台湾，也不是用极端各种经济的、政治的、法律上面的、心理上面的方式在统战台湾吗？台湾敢袂当无戒慎恐惧吗？若讲战前迄阵蒋介石会通知是合理的时阵，这些人是不是现在要赞成我们要再实施一次那样子的戒严？应该要相手相脚拢举起来赞成，敢毋是？尊公，咱也无去了解迄个历史，没有凭良心来检视那一段历史，我们就没有办法脱离那样的循环，那种扭曲人性的族全体灭绝迄款的循环。啊，咱看即马是安怎？咱若无去检验迄个二二八这个历史，白色恐怖迄个历史的时阵，咱若无甲这个历史公开来审判的时阵，你看国民党这曾经做过这款独裁、恐怖、通敌的政党，伊到即马一个唔知啥物叫做民主，伊到即马一个唔知啥物叫做法治，伊到即马一个用迄维权的思想来撩乱台湾，这就是现在台湾不平静的原因。所以说历史当然要一再的为大家来复习，这就是教育，要一直不断的为大家复习我们曾经经过的历史，不可以让大家不知道历史，不可以让大家不知道说人类如果失去了良知的时候会做出什么样禽兽不如的代际，人类如果再重复到威权的时代的时候，这个人民会遭受到怎样的残酷的对待，而且是没有反抗的力量，没有反抗的余地。咱即马要让台湾民主化，要让台湾对中国在掌控中，中国党甲中国的这个阴影中脱离出来，只有独立这条路会当脱离出来。啊，这就是要为着台湾麦哥重复那一段恐怖的228的历史。外来殖民台湾的历史，让台湾的人有一个自由呼吸的空间，让这些孩子有自由行动，有一个没有阴影威胁的空间。所以你把这个历史不但要一再改变出来，而且要有一个公开的审判，让这个古色的这邪恶的势力可以把它的本质彻底的让大家 呈现出来，让大家了解认清他的真相，好，伊无法度再翻云覆雨，无法度再兴风作浪。而且借由这些教育，会当建立台湾后代一个正正确确，然后真深刻的民主的价值观。所以说借由这个浩劫纪念馆呢，今天跟大家讲的浩劫纪念馆，希望以后台湾能够有这么用心设计的这样台湾历史的228的纪念馆，不只是视觉上的、心理上的，还有嗅觉上的，还有知识上的震撼，同时在你进馆的当时，同时就要向你整个人笼罩下来，让你震惊、震撼，让你永远不会忘记，要让参观者能够好像那些受难者一样，亲身去经历过一段他们死前所遭受过的这些种种的非人道的迫害，这样子才会让参观的人、让台湾的人很深刻的记住台湾永远不再个走回老路，永远不再跟这个共产集权、跟这个独裁集团有任何的瓜葛。那咱的故乡、咱的岛时间也到了，希望呢今天的节目让大家了解为什么228事件绝对不能忘记，为什么我们更希望能够建立一个228的公审，还有228一个像这个浩劫纪念馆这样子的228纪念馆，让你震撼，而不是那么静态的一个展览。大家再会。